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翻到241页。倒数第二行，又如朝夕生灭不停，知见美玉流于世间，夜运美藏千余国度，相知妄尘是第四重名众生浊。汝等见闻原无异性，众臣隔月无状异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意失准，相知妄尘是第五重名为命浊。阿难，如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弃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一、不生灭性，原暂性尘，以暂玄其虚妄灭生，复还原觉，得原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原成果地修正，如成浊水，煮于净气，净身不动，沙土自成，清水现前，名为出浮克尘烦恼，去泥存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名相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我们先看看五蕴里面的众生浊，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劫浊、见浊、烦恼浊，今天讲众生浊。众生浊，众生，众处受生，到处受生。今天在这一家做人家的子女，下一生到另外一家做人家的子女，恶业造满了，做不倒人了，就到畜生道去做人家的子女。善业做的具足了，你就生在善的家庭，那么很快就可以进入佛门，可以听经闻法，那么也有庄严相。你看人的相是庄严的，你看看畜生的相，你看看鳄鱼的相庄严吗？你看看那个Sea line 像庄严吗？所以人有四肢有头，人的相是很庄严的。我们今天有这个人相，也是得来不易，也是生生世世做了善业，所以你这一生才有一个人的相。又如朝夕生灭不停，也就是说我们从早到晚，我们的念头，我们的一根不停的起来，一根不停的转动。这里讲的一根是指的第七末诺，第七世，你们先要明白什么叫做根， 什么叫做是。我们常常分不清楚什么是根，什么是是。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强调，根是有所依止的。你譬如说我们的眼睛，眼睛它就有一个物质的这个眼球，它有水晶晶体，它有视网膜，它有这一套，它叫做眼根。那么视呢，视是不清洁的，根是清洁的。你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到外面去mall里面去走路，你眼睛一看上去，这一家是卖鞋子，那家卖衣服，那家卖皮包，你就这么走过去，你知道，可是你没有进去，这是根。那么你这样一看，这是都是大众都在上课，都在听经，你没有分别说我怎么搞的，这个这么讨厌这个人来啦，你一有这个讨厌就是是。那么你这个眼睛你看东西的时候都是平等看，它是清净的。当你一根意是根，意加入到了这个眼睛里面，意是非物质的，意是非物质的，它没有，它抓不到东西嘛，所以它一定要附在这个眼根上面，眼睛就去起分别了，看到这个人就讨厌，看到那个人就喜欢，对不对？是不是他意他没有东西嘛，他不能造业嘛，他不能造业，他就要附着别人，让别人去造业。那眼睛本来是我不要看他嘛，但一根就说去看，两个就给他指挥他去看他，他昨天骂你了，好了，这眼睛就一看看到他了，那么一根又跟嘴巴合，你看吧，跟嘴巴合，你又把他骂了。所以眼五根本来是清净的，眼耳鼻舌身都是清净的，都是如来藏。一根也是清净的，它也是如来藏。那么一根不清净，就是把我加到一根上面，一根上面有了我，那么我再附着在眼睛上，在耳朵上，鼻上，舌上，身上，好了，附上去，两个合在一起，它就造业了。它分开的时候都是各自都是清净的，所以根是清净的。所以意第六是意根是清净的，第七是莫诺，莫诺是清净的。第七的莫诺是莫诺的根，他这个我第七不是很这个恒省思维我吗？他如果恒省思维都在正的上面，那个我是真我。但是如果有了我自己自私的念头起来，恒省思维就成了阿赖耶了。但是你的心量大，你恒省思维都是在恒省思维都是反省自己的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莫诺它本来的清净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参禅，很多人参禅的目的就是要神通，但是真正参禅的目的是找自己的错。参什么？参就是要以佛说的一切为我们的所依止，佛所说的一切经律论为我们的一根上面的依止，叫做参。那么禅，参禅，禅就是所有的资粮，你收集来资粮都是对的，那么你找自己的错，参自己的错，你能够找到你一分自己的错，那么我们的慧就显了一分。你如果去找别人的错，那么就轮回的业就重一分。所以参禅不是求神通，参禅就是找自己的错。你自己的错找出来了之后，把它改过来， 你就增加了一份智慧。如果你所做出去的都是看到别人的错，你就增加一份地狱性。这就是修学佛法。所以学佛是看自己的错，看自己的错才能成佛。如果学佛都是看别人的错，那就到地狱去了。听清楚哦，都是自己的错啊。菩萨摩诃萨所看到的一切众生都没有错，菩萨摩诃萨所看到的都是自己的错。为什么都是自己的错呢？因为菩萨摩诃萨从众生身上所看见众生所犯的错，也是他自己以前也是这么犯的错，自己也是这么样走过来的，自己也是这样子从凡夫开始，由其他的善知识教行，那么自己才开始行正路，所以他没有看别人的错。你说我们今天活到这个年纪了，你想想看，我们这一生中是不是遇到很多的善知识啊，把我们叫醒啊，一路来顺的逆的都是把我们叫醒啊，用哄的用责备的是不是都是把我们叫醒啊，都不是一直哄你吗？所以顺逆皆方便，顺的逆的都是方便。顺的就是刚开始你不要他都不懂嘛，他一张白纸嘛，所以他犯错那是理所当然的嘛，你让他嘛犯错嘛，等到他犯了错他实在知道太痛苦了，他回头问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就是当初给你讲你没有听嘛，你自己现在知道你错了嘛。所以我们都是从所有的错里面反省，这菩萨摩诃萨也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顺便跟各位提一下，那么佛要菩萨摩诃萨要一遍一遍的来听经闻法，一遍一遍的改正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吧，你到了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已经走了三大奥僧祇劫了嘛，他要到妙觉，佛跟等觉菩萨说，你再从头再从你从甘慧地开始重新再看看你有没有错。甘慧地别相念总相念，十住十恨十回向，释迦恨十地，你重新在每一地再重新走，再重新走走看，你有没有中间有错的，还有错的部分。所以我们听经闻法也是不是听一遍就懂了，所以在大品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你要一佛土一佛土的来行。一佛土就是说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那么来听经闻法来修正自己，要把法成为一个金刚一般的，没有任何的空隙能够来渗透这个金刚，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上面没有一点点空隙让烦恼侵入的。你比如说我们要织一块布让它不透水，是不是织布的时候要密密麻麻呢？是不是密密要很紧呢？那个织的那个布要很紧呢？那么织的那个布要很紧，还要有弹性又不漏水，那么你抓又不破，是不是要很密？所以佛也是要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子修正，你要一遍一遍来看自己有没有错。所以佛的法身就是金刚身，任何外界任何欲界色界无色界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佛的心有丝毫的影响。所以佛是首楞严大定，我们是不是？不是。那外面一个动作一定跑去了，外面一个打雷也跑去了，外面一个鞭炮一定跑去，心都乱，我们的心就是很容易乱，所以我们就叫散乱心。我们学佛就要有定心，定心佛说要把它做成金刚心。你如果有金刚心，你有定心，你不要去外面看，你坐在这里你就知道了嘛，你还用去外面看吗？所以你学佛 你学到了某个层次的之后，你不会喜欢去外面什么旅游了，不会吸引你的。为什么不会吸引你？山河大地它本来就清净的，你去看它你就把它弄脏了，你不去看它它还是清净的。每个地方的山河大地都是一样清净的，每个地方的山河大地都是很壮观的，都是很美的，有什么不美呢？你家的这棵树跟他家的那棵树跟那个国家那棵树同样，那棵树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嘛。所以你要到公园去 picnic， 你在你家的院子可以不可以 picnic？ 也可以嘛，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嘛。你为什么开车开那么远呢？开了几天都在路上跑，都是坐在路，都是坐在车上，那么到了那个地方就下去看了一个小时，坐飞机坐了几十小时，又是坐了汽车，然后又花了很多钱，一下飞机好，再坐汽车，一到了那个地方，好，一个小时哈，好，集合回去了，你就认为你到那地方观光过了。你坐在家里就知道有山有水，它当然是很美的嘛，但是这个美都是无常的，它总有一天它就没有了，所以你不会心动的。当你如果对佛经越了解的时候，你对这些就不会吸引你。如果这些还能够吸引你的时候，你就是还不明白佛所说的一切的色都是虚幻的，你还不明白那都是不实的，那都是骗你的眼睛的。佛会不会去旅游啊？佛为什么不会去旅游呢？还有吗？佛不会去旅游，为什么呢？等他坐在那里，他什么都知道了，他还用去旅游吗？佛有一生生嘛，他坐在那里，他什么都晓得了，还需要旅游吗？我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才跑去旅游吗？人家盖了一个什么房子，你也跑去看；人家弄了一个石头像，你也跑去看；那石头像弄了个什么总统像，你都跑去看了。佛坐在那里，他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还需要动吗？他不用动了嘛，我们就是因为不懂嘛，才东跑西跑，是不是这样的？你懂的时候，你不懂，你就不会东跑西跑了。所以，如朝夕生灭不停，我们的意就是生灭不停的。我们的意根，想想看，你的意根是不是从早到晚都是不停的想？我们所说的意根是指第七叫做意根。一根本来是如来藏，它是清净的，六七都是清净的，第七没有我，它是清净的。但是生灭不停呢？生灭不停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自私的我在上面，有不平等在上面。知见美欲流于世间，我们的知见，不是佛的知见，是众生的知见，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看的，我们的见闻觉知，美欲流于世间，我们都留恋在这个世间啊，我们留恋在世是三世，间是十方，时间跟空间里面我们非常留恋的。你比如说我们常常怀念以前呢，怀念小时候怎么样呢，常常就说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怀念，我们不想死啊，是不是想留恋，留恋在个娑婆世间。哪一个人说我早去死好了，我最喜欢死了，有人这样说吗？说我喜欢死的吗？我好像也没听过，好像也没听过说他喜欢死的，除非是这个忧郁症的人，那是脑筋不清楚，那不算，那要脑筋清楚的，没有人说他喜欢死的。所以我们都是喜欢留恋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我们都还想多活几年，是不是？为什么多活几年呢？那么修行的人他想让这个佛法坚固在心中坚固，那么没有修行的人我还吃吃喝喝玩玩嘛，尤其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呢，年纪大了，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就是吃吃喝喝玩玩嘛。他如果没有修学佛法，他就是想要吃吃喝喝玩玩，这是他留恋在世间上。那么修学佛法的人呢，他真正修学佛法的，他是一分一秒他不敢浪费，他都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走的时候就是走了，要走就是走了 他没有条件的，也就是佛所说的菩萨摩诃萨这一方他默了，因为舍利弗问佛嘛，他问佛说菩萨摩诃萨怎么生啊，生到哪里去啊，又怎么死啊，死到哪里去啊，他问佛啊，佛就说菩萨摩诃萨他在这个佛土生，等到他该做的事情完了，他就到那个，他就在这个佛土末，他就到那个佛土去，这是菩萨摩诃萨。你这里教化的责任完了，你就到那个，你就是这一生死了，你就到那另外一个佛国土或其他的地方再去教化众生，这是菩萨摩诃萨是这样的。因为菩萨摩诃萨的投胎是他的愿力投胎的，而不是业力投胎的，他是发愿。每一位菩萨摩诃萨都要发愿，由于他的愿，所以他投胎到那里，他有责任，他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要有愿力。你这一生有一个好身体，你要发愿，你要发愿除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能够够吃就可以了，你还要做一些教化众生的事，你要发愿。你不发愿，你今生不发愿，你来生还是要发愿。你来生不发愿，你来生还是要发愿，你为什么不早点发愿呢？你就是要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就是教你自己。因为有人听，那么你来讲，你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讲的对。就叫做回向，就是在五十位真菩提录上面十回向里面有个回向。所以佛就要菩萨练习讲经，我们后面就讲到了。佛在世的时候就跟某某菩萨说，练习你讲十信给大家听，那么你讲十住，你讲十回向，你讲十地，你讲给大家听，佛来纠正看讲的对不对。那么佛也要声闻缘觉二乘讲经给菩萨听。声闻缘觉一想，哎，我离菩萨还太远了，我讲给他们听怎么行啊，我菩萨超过我太多了，我怎么能够讲给他们听，太丢脸了。我说练习讲给菩萨听，为什么这样子呢？可以改。因为菩萨他所修所学的就超过了声闻嘛，所以声闻第一个要练习胆子，第二个呢，你讲错了菩萨可以改，你可以让你今天改了，你下次就知道不再讲错了嘛。所以你今生不讲经，你来生也是要练习讲经，就是我常说的，你要成为菩萨就是要练习讲经。你练习讲经的时候就是改你错的时候，所以你练习讲经的时候是你自己听，你自己要听你讲出来的话一字一句。所以你们讲话不要不过脑啊，讲话的时候哔哩吧啦不过脑的，你慢慢练习了之后，你讲出来的话是过了脑之后你讲出来的。这句话你懂不懂？我们讲话是不过脑的，如果你没有学佛的话，你讲话不过脑的，你嘴巴说出来的跟脑子里面想的是没有相合在一起，是无意义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出去的话才不算话，别人还记得你讲什么，你说我有吗？你自己忘了。所以你练习你讲的话你自己听，你自己要做到。所以你在讲经的时候就是你要讲佛的真实意，然后你告诉你自己你犯了没有，你做到了没有。所以叫做十回向，回向不是给人家，回向是反省，反省自己。所以我们知见都是想留恋于世间，我们的知见就是五世的攀缘，我刚刚讲的根是清净的，那么中间加入了一个我上去了，就变成事就不清净了。事不清净，那么就会让我们做一些做出去的事情就不如法，因为做了不如法的事情得到的结果就是你将来到哪一道去。所以五事就是攀缘，五事本来是拿来要我们修行用的。你比如说五事，你有眼睛，你有见经，我有见经，他有见经，每个人见经，但是每一个人见经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大家不会相创。如果我们没有见经的时候，这两个蹦撞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鉴经是拿来修行的，互相尊重的。你像开车吧，每个人都有鉴经，所以每个人都守规矩，车上会不会，路上就不会有车祸。如果没有鉴经，你没有鉴经，我也没有鉴经，你没眼睛我也没眼睛，你心不在我也心不在，大家都开了一个车子，那就像什么呀，那个儿童乐园呐、啊，他们有个蹦蹦车，有没有啊？那个蹦蹦车，这小孩子嘛，都是坐在上面开呀、啊，乱开嘛，你撞我，我撞你，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小孩子他有鉴经，他有没有用啊？他开了蹦蹦车嘛，他有鉴经，但他鉴经起作用了没有啊？没有起作用，所以他互相撞了。如果我们整个娑婆世界都是像儿童乐园，小孩子开那个蹦蹦车，你说我们是不是天下大乱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鉴经，那么国家交通有交通的法规，每一个人遵守法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快达到你要去的目的。你到哪一个地方去，或是你回家去，是不是车子是很通顺呢？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不专心了，他分心了，他自己出了毛病，后面那个人也没看到，他撞了，那后面是不是一大塞车了？那就是鉴经没有把鉴经专于在开车上面。所以我们有鉴经的目的就是大家都有鉴经，大家都平等要修行的。每个人都有闻经，你可以听到，我可以听到。为什么可以听到呢？台风来了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去躲台风了。如果我们都没有闻经，都听不到东西，都是聋子，台风来了你知道吗？大火来了你知道吗？不知道。大火在门口外面烧着着了，你还在里面玩呢。所以我们闻经，所以我们的见闻觉知是要修行用的。修行的目的就是通通回到佛性的家里面。那么佛性是什么？佛性就是极的，佛性就是极，就是心是极的，如来藏是用，那么真如里面它是井然有序的，没有相撞的。大家都是一条心，大家都没有烦恼，那是一条心，那个是在法界里面，法界里面并不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虚空里面是乱的，法界里面是井然有序的。你想要到法界去，你得要在娑婆世界守规矩，你在娑婆世界不守规矩，你去不了法界。就是心要守规矩，心里面要把妄心要除去，要有这个善心，善心就是舍的心。所以如果心一不清净的时候，那么五根不清净就去攀缘，攀缘的目的攀来了，你看五根去攀缘了，那么第六的一根就不清净了，那么一根不清净他就把五个都拿来了，五个都拿来加上他自己一根，他就成了六识，六识是六个，六识就成了六个。前面五个拿来了吗？拿来之后再加上他一根本身吗？再把这五个拿来的分析再来比较一下，他就成为六个。那么这六个呢通通送到老七去了，七送到七没落，七又不清净了，七把这六个拿来了，再加上他不亲近那个我，他成了七个，他成了七个，是不是七个？五拿来了，五识拿来了，把六识是六个嘛，都拿来，眼意识、耳意识、鼻意识、舌意识、身意识、意意识，是不是六个？六个，他送到了第七，变成说眼意识莫诺，对不对？耳意识莫诺，加上老七嘛，他自己本身嘛，那么舌意识第六，那么莫诺是七，所以七就成为七个，然后把他一个一个送到阿赖耶，阿赖耶是仓库里面的这个整理东西的。所以我们造着业，业种都是在身三口四意六七上面造的业种，我们造的业种都是在眼耳鼻舌身上面造的业种。你的业种哪来的？就是眼耳鼻舌身嘛，意。所以每个种子上面 每一粒种子上面，我们在八识的藏识里面，每一粒种子上面都是，要不然就是眼，要不然就耳，要鼻舌身，要不然就是六识七识，都是这些种子。要不然是什么种子？我们不会造南瓜的种子啊，我们不会说成为南瓜吧，我们也不会成为西瓜的种子，我们就是成为这个有情色身的种子嘛。看看你造了些什么种子，所以同一个父母生的，但是呢长出来样子都不同，应该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同一个模子出来应该都一样吗？那为什么同一个模子出来不一样？你譬如说你拿一个茶杯的模子，你拿个茶杯模子，拿一个模子啊，来烧来做茶杯，每个茶杯都一个样嘛，那同一个父母生的为什么不一样啊？有的胖有的瘦，有的高有的矮，有的男有的女，那么每个孩子生的个性也不同啊。你们自己的孩子，你看看每个人个性都一个样，你一说走他跟你一样吗？你说出发，大家说出发，都一个命令，大家通通同一条心吗？不会吧。你发命令说起床了，每一个人都噼里啪都跳起来，起床了没有啊？没有嘛。有人说不行了，我还想再睡哦。有人说哎呀，我昨天这么晚睡我还要睡。有人说走了走了。你同一个父母生的应该都是同一条心呢，你跟父母都是同一条心，母亲说什么你就是什么，父亲说什么都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啊？没有。你们为什么没有啊？是什么原因呢？既然你们是父母生的，应该跟父母都是同一个想法，现在是不同一个想法，还跟父母顶嘴，什么原因？你们有没有跟父母顶过嘴啊？有吧？都有，我也有。什么原因跟父母顶嘴啊？
心不一样，
心不一样，这个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心跟父母的心是不一样的，你这个心就是你以前过去生生世世的这个心，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你跟父母之间如果都没有顶嘴，那是报恩的，你这个父母之间啊都常常顶嘴来讨债的，讨债鬼嘛，要知道讨债是叫做鬼哦，讨债不叫人哦，你要知道父母恩难报哦，你现在不报父母恩呢，你成不了佛的。父母把你生了，把你养了，养这么大，父母的所赚的一切钱都是给你花的，父母恩大不大？大，父母恩是很大的，父母恩是很重的。但是你今天能够听经闻法，谁的恩比父母恩还大？佛的恩比父母恩还要大，因为佛让你不要生死轮回，佛让你智慧圆满，清清楚楚你是谁，就是佛恩超过一切父母恩，父母恩超过一切的世间上一切其他的人的恩，就是佛恩是第一个，父母恩第二个，再来呢师长恩，你上报四重恩嘛，哪四重恩呢？师长的恩，兄弟姐妹的恩，你跟他成为兄弟姐妹，你不要互相看得不顺眼，你们成为兄弟姐妹也是互相帮忙的嘛，你像大的要帮助小的，是不是？有没有老大还在抢那个小的东西吃啊？你小的东西有冰淇淋，有没有老大去抢他的？有没有？不敢说。所以老大就是要保护弟弟妹妹吗？老大就是舍嘛，你所有的好东西就要舍给他们用啊，你这是老大呀，这叫做也是功德啊。哪有说做老大的？话说回来，我也抢过我弟弟的糖果吃，那时候还那读初中嘛，那读高中吧，那弟弟很小嘛，他会牙齿还会咬人呢，他的东西都最多的，对不对？他坐在车子里，娃娃车里面，他的东西妈妈给他糖果最多，我们都趁妈不注意就把他糖果拿来了。你就回想看自己有没有犯的错，也是一样的，没有学佛嘛，都是贪心嘛。所以现在学了佛了之后，要学会了要舍，你什么好的都要给弟弟妹妹用，你不要舍不得， 这就是你做善的机会，你不要不做善，结果你去把他们东西给抢来吃，那些不善就是恶嘛。大家就要注意了，你随时可以行善，你也可以随时行恶。所以业运每长迁移果度，业我们都是业，业可以分成善的，也可以说有恶的，但是我们不学佛的时候，我们都是恶的，都是为我嘛，都是为了我自己。还有些人呢，他买了好东西啊，他藏起来，他藏在那个枕头下面，他不给弟弟妹妹知道，那这更糟糕了，他藏起来的。我就想起来以前啊，家里面人小孩多嘛，所以呢，那时候母亲就是炒三样菜，一样呢就是高丽菜炒番茄啊，每天都是这样，里面最多就有一点粉丝或是粉条啊，冬天的时候一样是这个菜。另外一样是神仙汤，这个神仙汤呢就是水啊，里面加一点那个盐酱油，那么再加一点葱花，什么都没有，叫神仙汤。那么再来一样呢，就是一条小鱼，一条鱼就是色目鱼，家里面就是每餐都是三样菜。那么高丽菜番茄呢是一大碗，一可以说一大锅，那个是一大锅的。那么一条小鱼，结果我们一上来的时候呢，四个孩子啊，那么吃鱼头的就把鱼的两个腮就拿走了，吃眼睛的把鱼眼睛就拿走了，吃尾巴的把鱼尾巴拿走了，吃鱼皮的把鱼皮拿走了，结果都怎么样，舍不得吃，放在碗底埋起来，用那个饭呢把它埋起来，舍不得吃。所以呢，等到再去添第二碗饭，等到饭都吃完了，最后才来吃这个认为好吃的，这个是什么？造业的心，是不是？造业的心。话说回来嘛，家里面是公务人员嘛，所以父母都要准备小孩的学费，所以就这么一条小细鱼，小小的小细鱼，没有也没有零食，像我们现在孩子们吃饼干呀、吃水果没有，所以一个木瓜分成六份啊，什么东西都是分成六份。所以有的时候啊，想想看能够这个轮回到这种中上人家中等啊，就是在金钱上面是中等，你饿不死嘛。那么在教育上面父母就非常重视，在家庭的规矩上面他也非常非常重视，吃饭的时候都是讲规矩，那么父母各坐一边，小孩子坐两边，坐两边都是讲规矩，小孩不准说话，就是听大人讲你该怎么做，吃饭怎么拿碗。那么吃饭之前要先说请父母先用，吃完饭了之后你放下筷子放下筷子你要说请父母慢用。你们有没有啊？在家里面有没有？没有。所以一定要请父母先用，请父母慢用，讲完你才能够离开，父母让你离开你才能离开。那么有客人来的时候小孩是不上桌的，都是客人先吃，所以你就从小就养成一种规矩，你就知道吃饭的时候坐是坐的样子，拿碗是拿碗的样子，不能趴在桌上吃，他就要拿起，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过堂吃饭一样，要把碗拿起来，那么这样子吃饭。拈菜的时候呢，你不可以，你只能吃你前面的菜，那么父母看你没有像这个筷子向外面拉啊，向后外面夹，父母会帮你夹菜。如果别人在夹菜的时候你不可以跟他交叉，这个都是点点滴滴，就是在家教嘛。那么吃稀饭的时候呢，用汤匙这样子咬到嘴里吃，而不是拿起碗了这样吃，不是的。所以我后来学佛之后，我就非常的感恩我的父母从小这样教，那么就像在道场里面你就习惯了嘛，他也是这样教你的。所以你想报父母恩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你没有可能报父母恩了。所以你们现在有父母在的，你们就要随时报父母的恩，等到父母哪一天不在的时候，你想报恩你没有机会，你后悔莫及了。你们记住这句话，不要认为说父母对你的恩是应该的，你们要报父母的恩，因为父母不知道他哪天就要走的， 这一生成为你的父母，下一生不一定成为你的父母。像你们从小让你们吃素，从小让你们进入佛门，从小让你听经，这么多的家庭里面有几个啊？没有几个的。所以业运每常牵于果度，牵就是纠缠，业是善业或者恶业，大部分都是恶业。运就是运气。什么叫做运气呢？就是八世上面，就是叫做藏世，就是第八世。第八世上面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善恶的种子都在第八世上面。那么他把它分类好了，五蕴把它分类好了，分类好，眼睛是眼睛的，耳朵是耳朵，鼻子是鼻子的，那么把它凑合起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就拿出去造一根投胎。所以你今天有个好面相，也是你生生世世修来的，你不要忘了。那么运呢，就是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你遇到的事情有顺利的，顺着你的心的，有不顺你的心的，都是八世上面还有很多的业啊。他成熟了，他你今天跟他相见了啊，你相见的时候都很高兴了，你不知道啊对方的企图是不是，那么双方都有企图吗？所以你才会继续的来往。所以你每天所碰到的事情一样一样都是从八世上面的种子都拉出来，八世上种子不停的出来，叫做运。所以我们叫做运气，运气也是自己的。你不要认为说你今天运气好今天运气不好，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是你以前所丢到仓库里面去，你现在拿出来自己用。你读书顺利，你这一科考得好，你这一科考得不好，也是因为什么？你八字上面，你过去这一科你就不用功嘛，你今天读这一科就很困难。你过去生生世世你就是很认真读书，你这一生拿出来用，你还是很认真读书。所以都是你自己拿出来的东西，叫做运。那么运就是在事情上面，事事物物上面都在运转的，事事物物上面顺利不顺利。业运每常牵，牵是纠缠，牵就是一件事的一件事一件事情的，过去了一件事又来新一件事，过去一件事新一件事，那么过去一件事还没有解决，新的事情又跟这件事又纠缠在一起了，所以你就烦呢。每常牵于果度，果度就是自己的身心。我们烦是什么烦呢？就自己的心烦嘛。你没有说身烦的，你身体会烦吗？你身体会不会烦？所以我们说是心烦，没有人说是身烦嘛。但是因为是心烦，所以身体就乱动了嘛。是不是？心里面很烦很烦，你就只有开着车乱跑。你看有人烦了，他不去静坐，他不到佛堂去拜佛。他心烦，他开着车子就去跑，东跑西跑，东跑西跑，跑了一天下来，他更烦。所以相知望尘，就是望心、望身、望事，互相的知像个织布一样搅在一起，那就乱了。是第四重名众生者，众生就是我们，到处我们受身。汝等见闻原无异性，众成隔月无状异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一失准，相知望尘，是第五重，名为命浊。我们的命呢，哪每个人都去算命，都好奇，每一个人都喜欢去跟算命先生讲，请看看我的命啊。你都期望算命先生给你讲个好话，说哎，你的命很好哦，你可以赚大钱，你就高兴了。每一个人都是喜欢去算命，我想各位你们都算过命吧，都去算过命。那么算命先生是不是也都给你们讲的不错呀？然后他跟你说你这样改一改之后你将来可以大发呀，我们都是赚钱，都以赚钱为目的。你这个命哪里来的呢？你这个命是我们过去生生世世在身体眼耳鼻舌身上面所做的一切如法不如法的事情，一样一样丢到八世阿赖耶。八世上面有一个仓库叫做藏，本来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仓库， 我比喻成仓库，它是不动的，它可以造，它是上面没有东西的，一尘不染的。但是我们把一些人我的是非通通都把它丢在阿赖耶去了，阿赖耶说我要有个地方放东西啊，我要用你的仓库啊，你仓库很大，装永远装不满，因为如来藏是遍十方的，没有止境的，空间不分嘛，是不是没有止境的嘛？我们的心量是没有范围的，所以那个阿赖耶说我要借用你的仓库，就是他用如来藏的仓库，就是比喻的。那么如来藏他没有办法呀，他要把东西搬来，那如来藏是如来藏说，那你搬进来，你搬进来的东西你自己处理啊，我是不管的，我不管事的。那么阿赖耶说好，我自己处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很大的仓库，所以阿赖耶就把这些七世上面送来的东西，眼耳鼻舌身意送来这些东西都经过熏习了，他把它分成别业，一个一个分好分类，分好了之后再把它组在一起成为这个同分。阿赖耶弄好了，那么如来藏这个仓库就说，你弄好了你不能够放太久，你要给我搬出去哦，不可以放太久的。那阿赖耶说我这个弄好了谁来搬呢？五蕴说我来搬，五蕴就是我嘛，五蕴是每一个我组成，五蕴说没问题，阿赖耶啊，我来帮你搬。他就把阿赖耶上的东西，我们送去的业啊，通通把它搬到这个仓库变成藏，搬到仓库。五蕴搬了之后，这个仓库主人说了，你不可以久存了，你要把这些东西给我弄出去。吴云说我负责，我现在把它弄好，我要给它编排，一个一个编排，编好了之后我就把它弄出去。所以吴云把那看看我们丢了些什么东西啊，丢了些什么东西进去，能够造人的他就给他弄个人的一根啊，他能够造一个狗的，他是狗的一根，他能成为北极熊的，弄个北极熊的一根啊，一根都好了，一根也是自己弄的，自己建立的一根呢，过去生生世世建立的，善的不善的。好了，五蕴就把它一根弄好了之后，一根就是心嘛，他就开始出去找了，就找哪里跟他有缘的，他就去投胎了。一投胎就有一个四大色身呢，四大色身如果成了之后，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在里面，他就跟物质一样，是不是？
是。
好，那谁去了？谁去住了？四大色身是谁住进去了？无蕴住进去了。我是你造的吗？你是我造的吗？这个房子是我造的，我就住进去了，无蕴住进去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有看到色啊，才有色受想行识，看到是人家的色，不是自己的色。你们看过自己吗？除了你照镜子吗？是不是？你们都是看到别人，所以五蕴造了一个四大，他才不愿意给别人住呢，他自己住进去都是我自己的我，五蕴就是所有的我聚在一起，他住进去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五蕴，所以别人一说你马上就接受，马上就生气，马上 fight back 啊，这就是五蕴，反应很激烈的，五蕴反应很激烈哦。不学佛的时候，五蕴呢，你戳他一下，他就给你打两下，对不对？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啊？别人说你一句，你一说五句。然后呢，你怕别人骂你，你一面嘴巴嘀嘀咕说小声一点，他还听不见，但是你很生气。你们有没有啊？妈妈骂，妈妈说你们的时候，你们不敢顶嘴，然后你们嘴巴嘀噜嘀噜嘀噜咕噜，你妈妈知道你在嘀咕，她不知道你嘀咕什么，有没有经验？有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都是五蕴，五蕴要控制你嘛。五蕴是谁呢？五蕴就是魔嘛，我们身上都有魔嘛，你去哪里找魔啊？外面的魔是不会伤害你的，你自己的魔才伤害到你，为什么？
自己找人的。
外面的魔是伤害不到你，你自己的魔才伤害到你。我以前讲过啊，外面的魔没有办法伤害你，你们哪个讲讲看？你一看他那凶巴巴，你还会跑去跟他做朋友啊？或者你看他一个鬼样子，你还会去跟他在一起吗？ 你就跑了嘛。所以他不会伤害到你，伤害到我们是我们身上的魔。所以我们后面这部经后面有五阴魔，五阴魔一共50个阴魔是藏在我们身上，色有10类的魔在我们身上，受有10类的魔，色受想行识，每一类都有10个魔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身上的魔除掉。你去哪里除魔啊？你去哪里克服魔啊？就是在我们身上。如果我长了一个魔的样子，你还敢跟我在一起啊？早就跑了嘛。所以呢，就常常我就长一个很庄严的一个样子，但是我心里面是个魔，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所以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外表是一个样子，你们出去跟外面接触，跟别人接触的时候，是不是都非常的一种慈祥样？可是你回家的时候是什么样？回家的时候跟在外面一样不一样？你们对别人都特别好，但是你们对自己家人会不会比对别人好啊？你们对别人好还是对自己家人好？你们对哪一个比较好？
对别人。
嘿，我们都是对别人比较好吗？是不是？但是我们也是喜欢听别人的话，回家去跟自己家人吵架吗？经常嘛。所以呢，我们都是这样子啊，跟你最亲的，你最喜欢跟他吵架。那么外人的话一讲你都听了，你说我们是不是魔啊？我们就是魔。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身上的魔性给它除掉。魔，说魔怎么写啊？上面是个麻烦的麻，下面呢是个鬼，找麻烦的鬼嘛。我们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凡是给你找麻烦的就是鬼，你自己找你的麻烦，你自己就是鬼，你去哪里找鬼啊？鬼也不可怕，鬼不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魔。我们的心魔一起来的那个欲念一起来了之后，你就非要达到那个欲念不可，那是心魔。你比如说很久都是吃素了，突然哪一天看了人家吃个鸡腿，你的心魔一起了，你就好想吃，你就非要吃到为止，这就是心魔。你吃下去了之后，哎，你就好像觉得你舒服了，隔一阵子呢后悔了，为什么这么久不去吃肉了，怎么现在又吃肉了，就后悔了。后悔的时候就是佛性，那么让你一直去造业的时候，那是魔性。所以我们身上呢，常常魔性起来的时候，佛性就远了。佛性起来的时候，你佛性能够强，你能够把魔性压住。你看看你自己一天当中是佛性强呢还是魔性强，你自己就可以知道你自己将来在哪一道。你不要叫别人去算命，你自己可以算命。你算算看，从你有记忆开始，做的善事多还是做的恶事多？嘴巴骂人的机会多还是嘴巴这个说正话的机会多？你自己可以看，然后你自己看你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你自己综合起来看，你都明白了嘛？综合起来看你将来是个长个什么样子，你自己会知道，你不要别人来告诉你。所以命浊就是生生世世所造的业，到了八世上面的供奉成熟了，成为这个一个命，就成了四大色身。四大色身上面有受有暖有势，有四大色身。你看我们这个色身上面有暖气吗？那么这个暖是什么呢？每个人身上都有暖气，暖就是可以看你健康不健康，暖嘛，身上没有暖了就死了。所以你身上的暖气足就比较健康，身上的暖气不足那么就虚弱，就是暖。受就是说在这时空里面你能够存在多久。世是五世六世七世，一根六世，一根七世就是世。那么我们可以把世转成知，知识的知，知道就可以了。这件事知道了就好了，不要再从我嘴巴再去给批评别人，再去造业，知道就好了，不要去说，不用在背后说别人。我常常说，你胆子有够大的话，你就在别人面，别他的面前，你就跟他说他的错。 你不要在他背后说他错。我常常这么讲，因为你在他前面跟他说他的错，他也许会改啊。你在他背后说他的错，是不是你造业？你就造业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错，也许你看到的是错的，他其实没有错，是你眼睛看到错了。所以命浊就是世因，世因也就是第八世所有的阿赖耶的种子，阿赖耶的业种再送到八世上成为八世的种子，种子才能够去投胎，业种业它不能够去投胎，要种子，种子还要有因缘，没有因缘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投胎。你譬如说那个种子你放在冰箱里面它永远不会发芽呀，没有因缘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投胎能够到这一家，是你跟这一家父母有因缘，你才能够有投胎到这一家。如果你跟这家父母没有因缘，你不会到这一家的。所以汝等见闻原无异性，见闻就是指的六根，我们能够见，我们能够听，我们能够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因为我们有六根，六根的老板就是心。那么心原无异性，一心上面你看眼睛，眼睛上面有眼睛，你心在的时候你眼睛才看得到，你心在的时候耳朵才看得听得见嘛，你心不在的时候你眼睛也看不见，你耳朵也听不见。所以六根后面老板就是心，心都是一个，你眼耳鼻舌身意上面每一根上面都是，它后面都是心，所以它是不是相同的？它老板都一个嘛。你坐在那里看电视坐了半天，你心不在，你眼睛看着电视，可是你不知道眼睛那个电视里面演什么。既然眼耳鼻舌身它后面都是心，所以它是一个，原无异性，没有不同，它的性都是一个，见性闻性鼻性舌性身性啊，眼耳鼻舌是异性，它都是一个心，分成了六个部分，原无异性，众尘隔月。但是因为我们身上哎有骨头，眼睛就两个洞嘛，鼻子就一个洞嘛，耳朵有两个洞嘛，众尘隔阂中间呢，我们有骨头啊，有肌肉啊，把眼睛就分开了，眼睛就是能看的，只能看的，耳朵只能听的，通通分开了。众尘四大色身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都分开了，都成为六个。所以你就认为你眼睛了不起多漂亮，事实上五蕴呢、啊、照四大的时候啊，它就是照一个洞，你看吗？哎，这眼睛就两个，你看看枯骨了没有？你们学生物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骷髅啊？那教室里面放的骷髅啊，好看吗？骷髅眼睛是两个洞吗？耳朵也是洞吗？鼻子也两个洞，嘴巴也两个洞，是不是？那没有肌肉，都是扁的啊，是不是？也没有头发，都是扁的，好看吗？你们害不害怕？你们真正看着人的骷髅害不害怕？会不会害怕？像魔鬼一样，是不是？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五蕴照四大都给我们照个很漂亮的，你看它本来都是洞，洞呢它眼睛上面给你长两个睫毛啊，装饰装饰，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它眼睛上面还给你割了一刀双眼皮啊，好看一点吗？就厚一点。那么如果呢有光有两个睫毛上面没眉毛也不好看，它无用给你照了两个眉毛就好看了吗？那么鼻子是两个洞吗？两个洞就是扁的嘛，很难看，它把鼻子给你凸出来了，高出来了，是好看啊，立体的。如果两个耳朵是个两个洞，它给你做了两个元宝样子，你看啊，给你粘了两个耳朵这个样子给你粘上去，哎，好看了吗？你想想看，你如果没耳朵就是两个洞，好不好看啊？不好看嘛。那么嘴巴呢，这里画了一刀，把嘴巴开了吗？可以吃东西吗？嘴巴开一刀， 开了一刀不好看呢、啊、你不信你在你身上你画一刀看看不好看，或者你在这张纸上面你把它画了一刀不好看嘛，所以呢他嘴巴画了一刀之后，你看有上唇下唇哎不一样，上唇你看嘴巴的上唇跟下唇结构不一样啊，是不是好看一点，上唇有一个这个啊有点这个尖尖的啊，下唇分开就是这个这样圆圆的，是不是好看呢、啊、那么好了再来，如果身上都没有东西是这个皮包骨不好看，所以他贴了脂肪，你看饱满一点嘛、啊、这个下巴是圆圆满满的，头也满满的，哎好看的吧，就等于你们画图一样，你画图先画一个头啊，头是没有，然后画几个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是不是，然后你再慢慢画头发再装饰上去了，你看五蕴厉害吧，有五蕴照的，五蕴就是我，五蕴原来是佛性，五蕴它本来是佛性，所以五蕴就是如来藏，它原来的本来面目是如来藏，如来藏是无所不能的，都是在镜子上面，说它是照，如来藏是照，什么都知道，所以五蕴现在把如来藏的位置让它这个盖住了，五蕴自己出来了，所以五蕴能不能干，它能干，五蕴很能干，因为五蕴它没有五蕴的时候它是跟如来藏是一个，所以为什么说如来藏就是大神通，如来藏是大神通，它是指镜的上面，它是指一尘不染的，是佛的境界。现在我们呢把如来藏不要了，我们弄了个五蕴来了，所以五蕴也是很能干的哦，它什么都能够做的，五十种心魔，但是呢它是走相反的路，它是让我们下地狱的，到地狱去受苦的。所以明白了众尘隔业，众尘隔业就是什么尘，众尘，尘就是外尘，外尘眼睛呢，外面眼睛所对的尘是什么，明暗，你眼睛所对的是明跟暗吗，除了明暗之外你眼睛还对的是什么，就是明暗，没有嘛，眼睛可以对的，眼睛可以不可以对的这个通塞，不能，眼睛就是对的明暗，耳朵呢动静，是不是外面的动啊，声音，外面有声音就是动，外面没有声音就是静，耳朵所对的是动静，那么眼睛是对动静吗，他动静不管，外面再打雷，外面在这个车子叫得很大声，眼睛他不管的，谁管，耳朵管。那么如果天气暗了，或是大太阳，或是阴天，耳朵管事吗，他不管，眼睛管，所以个人就有个人的范围了，眼睛就是管眼睛的范围，耳朵就是管动静，那么鼻子呢管什么，哎，通塞，你鼻子是通了还是不通了，舌头呢，舌头管什么，管味道，甜的咸的苦的辣的酸甜苦辣，他管，眼睛管不管，眼睛会不会说他管这事，他不管，眼睛不管，那么身体呢，身体管什么呢，那触到了或是没有触到，好，你表面上看它各管各的，眼耳鼻舌身它各管各的，每一个都有两大类，是不是，加上一根，一根起来了，一根灭掉了，生灭，所以每一根都管，都有两大类，是不是十二类了，所以十二类都是障碍，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表面上看它都是分开的，但是我告诉各位，我举一个例子，当你切洋葱的时候，你在那里切洋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流眼泪，开始哭了，然后呢再来鼻子流鼻涕了，是不是，然后耳朵有点痛了，所以这些都是谁管，中枢神经，是不是中枢神经呢， 还是中心神经指挥的嘛。所以你一切洋葱的时候，眼睛也是也辣了，嘴巴蒙阿丘阿丘一直打喷嚏，鼻子猛流鼻水，这个你不信，你在洋葱工厂，他们在洋葱工厂啊，这个耳朵又痛了，你就受不了，你要赶快跑出去了，是不是？还是一个，还是一个中枢神经，还是一个来指挥的。所以纵成隔月，无状一身，本来是没有异状的，大家是一个性中相知，六根的性是一个，用中相悖，六根的用不同，六根的用是不同。我们凡夫啊，六根的用是不同的，眼睛是眼睛的用，我刚刚讲了，耳朵是耳朵的，但是它的性同不同？同。我刚刚说了，中枢神经它的性，它背后的性是一个，但是我们众生不明白嘛，所以眼睛看到了，嘴巴就要讲了啊，眼睛看到了，耳朵就要偷听了。哎，好会用啊，我们很会用，可是我们搞不清楚。所以它的性是一个，但是它的用各不同。同意失准，同跟意都搞不清楚，它失去了它原来的清净，失准了。它原来都是清净的，你心清净，你六根就清净了吗？你心不清净，六根就不清净了。所以佛说，一根清净，六根就都清净了。你只要把一根，你让一根清净，你其他的根六根都可以清净。所以同意失准，相知妄成。明明是相是虚妄的，性是真的，结果我们只看相，我们不知道性，拼命的向外追求。那么什么是同，什么意是意，不知道相，把所有的相通通知，跟自己的自信通通搅织在一起，成为第五冲。因为命浊，我们的命就这么来的。所以我告诉各位，你不要去算命，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算命。会不会算呢？会算的吧。你来生好不好你自己知道嘛，你不要去问别人嘛。你今生说了多少谎话，你今生骂了多少人，你今生在背后批评了人家多少，你今生在佛前面做了多少善事，你自己可以衡量一下，你就知道你来生是不是还可以做人。所以在佛前我们就是要忏悔，忏悔就是我们过去的做的不懂事嘛，不懂事犯的错有没罪？有罪。那不管你懂不懂的，你不懂你犯的罪，你还是自己要受。所以以其将来我们要受罪，我们现在就在佛前忏悔，忏悔心一起，你就不容易犯了。你就跟佛说，我以前都错了，我没有听经嘛，所以我都犯了错。你在现在佛前忏悔，所以你在真心上面你就起了一个善心。所以同意失准，一同一意，性是同的，相是不同的。那么也不知道性，也不知道相，那么我们就在相上面奔扰，就把真心把真性扰乱了，就成为我们将来的命，就叫做命浊。阿难，如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去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生死根本。如果你想要把凡夫的见闻觉知，凡夫的见闻觉都是为了我，把它转掉，远去。佛离我们很远的，佛的果位是离我们很远的哦，但是佛的心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佛的果位，也就是说佛所证的涅槃离我们是很远的，但是佛的心不会舍离我们的。那么你要想把你凡夫的位置的凡夫的见闻觉知把它舍弃掉，那么要能达到如来的果位，如来的果位就是涅槃。如来的涅槃是什么呢？常乐我净。常是恒常的，常就是佛性是恒常的。只有为什么恒常呢？因为它是真空嘛，佛的心是真空， 佛的性是真性，所以它才是恒常啊。什么东西不恒常？不恒常就是有东西才不恒常，因为我们是妄心，所以不恒常。那么你把妄心转成真心的时候，它就是恒常的，它就不动了，它是恒常的。乐，乐，这个乐就是极，极就是乐，心里面极静。我们心里面不极静，我们就我们的乐都是人多了嘈嘈杂杂的，我们就觉得快乐。但是人一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你就不乐了。所以这里的乐是极，心是极的，你极你才看得远。我这里的我是真真理，是真正的我，是真理的我，而不是我们我自私的我。静，佛的心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自己看看自己的心干净不干净。我常说我们都嫌人家不干净，我们都是嫌人家不干净，我们都认为自己最干净。但是我们说出去的话干不干净？你认为你讲出去的话都干净吗？你有没有伤害到别人？你有没有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说话不干净？我们眼睛干不干净？所看出去的都是不是自己的错，都是人家的错，这是不干净。我们耳朵不干净，我们不听经闻法，我们真要听人家的是非，这是不干净。我们身上不干净，你再洗澡你都不干净。我们身上的毛孔放出来是黑光，你看你一个礼拜夏天不洗澡，你放出来是什么光啊？什么光？很脏的，是不是？你一洗，你一天洗三次，你再去弄弄看，它还是脏。但是佛到世界上来示现的时候，佛身上每一毛孔都是放如来光。我们不是的，我们每一毛孔，祖师说都放的是臭光。不信看看，你不要嫌 homeless 脏，我们比他们还要脏。所以我们四大色身永远洗不干净。所以佛的身口意都转成了三德密藏。什么是佛的三德密藏呢？佛的三德密藏在佛是叫三德密藏，法身德。佛的身是众善所 聚集的，众善聚集究竟就是空，所以佛是无相的，它是法身德。法身是众善的法所聚集的身，法身德，般若德。佛的慧就是般若德，我们是知识，佛是慧圆满的，叫般若德。解脱德，佛的心上没有挂碍，我们的心上到处沾，看到这个人也放感情，看到那一个人也放同情，看到这一个人也爱，看到那一个人也爱，看到这个人又恨，看到那一个人又恨，我们都是这样子，不是爱就是恨。你有没有平等呢？没有，佛没有的，佛这个没有，所以我们心上都不解脱。你爱别人，别人不爱你，你解不解脱？解脱了？没有。你爱别人，别人不爱你，那么别人爱你，你不爱他，你解脱吗？没有解脱。你明明不爱他，他天天缠着你，你是烦嘛，是不是？那么你爱别人，别人不爱你，你是不是也烦呢？所以我们都在爱，我们都在欲里面，我们不解脱。你如果把这个私人的这个爱，你把它放扩大大心量，你对所有人都一样，都是在平等上面，你心里面就解脱了嘛。你们心里面有关爱吗？有烦吗？你们的小孩，年轻的学生们，你们心里烦不烦？
嗯，都会有烦恼的。
你们也有烦恼，谁没有烦恼啊？哪个人没烦恼？来，最年轻的，你有没有烦恼？有，你也有烦恼。你的烦恼是什么？你还很多东西烦恼，你这么年轻的，哎，不愁吃不愁穿， 还能听经闻法，你还烦恼？我听听看你烦恼是什么，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你的烦恼。哦，是这个烦恼啊。那反正尽了力就好了嘛，学校的功课你尽了力了就可以了，也不要烦恼，你们都是尽了力读你们的书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去烦恼，因为你烦恼也没有用，你越烦恼你越考不好，是不是？你越烦恼你越紧张，你本来记得了，一校写的时候忘了，我常常考试的时候太紧张了，是不是？明明一看题目都会，哎，一写的时候，哎，一张白纸全忘干干干净净的，通通没有了，所以不看，写一题看一题，写一题看一题，赶快写，不要烦恼，考好了，考坏了，不要放心上，下次再考好就可以了，尽力就可以了，所以可以解决的啊，这个烦恼就可以解决了。你烦恼？啊？你烦恼，你烦恼什么？我看能不能解决，我帮你解决看看。什么大？什么事情？
我下学期没学校念。
啊？下
学期没学校念。
没关系，不要紧，再继续。担心什么呢？继续。有的时候我们离了学校三年两年，你看我，到了四十几岁还到学校去读书吧。不要担心，不要烦，你尽力再申请，再花这一年的时间，你再去修课，再去修课，再去申请，没有，不用烦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塌不下来的。你就是去找到工作，一面工作一面进修，就是勤劳一点，可以吗？
可以，
明年还可以进修，还年轻吗？担什么心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你们还不是也是离开了学校之后又再去读书的吗？我不是也就是这样子，好多次都是这样子吗？也不是说啊，就是连续这样连续的，后来又进去读书的，可以的。你再去选，再去选课，把它再修。除了你本科之外，你再去选，你就多几个科，你就可以进去了嘛。你本来就是难的嘛，懂吗？尽力去做就可以了。你呢？是不是要考医学院？
我大部分的方法就是上课。
是不是要考医学院呢？
我不知道，我可能考医学
院。对嘛，不要烦嘛，尽力就好了，专心读书，一心把一心拿出来，专心去读书。你不要去跟朋友太多的讲太多的话，你就是在你的功课上面下功夫，上课的时候专心，尽了力就可以了。考上医学院就去读，考不上就看看其他的其次的。考上医学院也不一定是福，考不上医学院也不一定是祸。有的医生啊，给人家开刀把腿给锯错了，他要把人家的右腿锯掉，他锯成左腿了，你说他是福还是祸啊？他一定会想说，我当初不要进医学院就好了，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说尽了力就可以了，不要去烦恼，你们的后面的这个前程啊都还非常的好呢。你尽了力，一时的挫折不要放在心上，你看你们自己的长相，你看到你们的个子，你们就知道你们未来都是很好的，再去努力就好，不要气馁。所以想要达到如来的位，就是常乐我净的话，应当先择生死根本，你应该先选择什么是生死的根本，要了解生死的根本是什么，了解了生死的根本，你不要去做生死根本的这个业，那么你就可以达到如来的位。一不生灭，原湛性成。我们呢在因地的时候就不要用生灭心，不以生灭心，那么才能够圆满。圆满叫做圆，就是圆满我们的慧，湛然就是极然的性，是佛性，是不动的。所有的生灭心就是攀缘心，你后面就佛就说了，所有的攀缘心，所有的攀缘心，攀缘心就是都有我在上面叫攀缘。你像你们这种去读书啊， 就是正正当当的嘛，该学嘛，该去读书的。所以求知识啊，知识呢用了将来就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你没有知识你怎么帮助别人呢？你想要帮助人家，人家你还没有机会呢。所以你们所学的这种知识将来都要用到的。用到了之后，然后再听经闻法跟佛法合起来，它就会成为慧。慧就可以起来。所以要以不生灭才能够圆满我们的真心，才能圆满慧，才会让我们佛境显出来。以暂悬其虚妄灭身，浮还圆觉。那么以暂，暂就是不动。什么东西不动呢？五根是不动的，五根是清净的。以暂就是不动的根性，不动的五根的性。旋旋转，旋回来，反转，反转其虚妄，把五根攀缘的虚妄的攀缘灭生，把这个生灭的攀缘性给它转过来。我们现在不听经闻法，不都是到处攀缘吗？所以你们现在在自己的本位上面，学生就是该读书的，学生就是要精进的。那么你所有现在的同学将来不一定是你的同学，你将来毕业了之后都是各走各的了。所以那么攀缘呢，攀缘就是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才攀缘的。所以把五根呢用在正的上面，把它转过来，把攀缘转过来变成正的。浮还圆觉，浮就是恢复，还返还，圆就是本来的觉性，我们本来的觉性。得圆明觉，那么你让自己本有的慧能够明，明就是圆满，慧圆满你就看清楚了，你就没有什么事情不会达到目的的。无生灭性为因地心，我们现在就在因地，就是在因地上面用没有生灭的心来做一切的事，叫做因地心。然后缘成果地修正，因为你在因地上面都是以善，全部都是以善，那么你在果地上面你才能够达到果位啊，果位上面才能圆满。果地修正，五十位真菩提就是这样一路一路的修，一路一路的正。所以我们就是有烦恼，烦恼不要太重，把烦恼转成精进，把烦恼就是精进向上走。如成浊水煮于净器，净身不动，沙土制成，清水现前，名为初浮克尘烦恼。所以佛教我们呢，什么叫做初浮克尘烦恼？克克都是尘，尘就是克，这些烦恼都是克人，这些烦恼都是尘土，克人都要走的，那么烦恼都要离开的。这烦恼怎么样呢？佛说如尘浊水，就好像你想要把水清净，把浊水让它澄清，那么水里面有尘土，煮于净器，你把这个污浊的水放在一个器皿里面，让那个器皿放在那个地方它不动，净身不动，那么久了之后，净就是说让它不动，深就是久了，那么长久的不动它，沙土自然就沉到下面了，那么上面清水就现前了。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把烦恼转掉。我们的心，我们的性本来是没烦恼，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嘛，你未来你是未知数，你看不到未来嘛，所以我们就心里面就起了烦恼。也就是说我们当初一念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起了这个幻的这个虚幻的四大色身，虚幻的这个世界，这些就好像尘土， 我们的四大的色身，我们的四大的色身里面的妄心，以及我们看见的外面的世界，就好像尘土一样，把这些尘土把它丢在清水里面，所以就显出来一个浑浊的像，水就是浑浊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让这个水清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学佛，学佛就是佛教的，我们就先看我们自己的烦，烦什么，我们看我们的念头，念头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看把它改过来，把这些烦恼转成精进，向上走。那么精进向上走的时候，你烦恼慢慢习止了，你精进起来了，精进起来了，那就是说尘土既然下沉了，那么精进心起来了，就是等于智慧起来了。所以呢，这就叫做出伏克尘烦恼。我们刚开始就是要练习把外尘呢不会扰乱你的心。你比如说你要进医学院，你就是专心听老师讲课，下了课之后马上把老师所说的整理起来，今天讲的今天就要懂，今天马上懂，不懂马上问，那么做好笔记，考试把它考好。那么你们还要考一个 MCAT 对不对？那么 MCAT 很难的啊，它有算时间的嘛，多少分钟之内你要多少这个 section 全部答完的，是不是？那么你还他还这个不能够，就是时间到了，你这写这一部分的时候还有剩余的时间，你不能回去看前面的题目了，不行，你这个 section 时间到，这个 section 时间到，它都有固定的时间，所以你平常就要练习啊，阅读要快，要专心，要一心不乱。你读书的时候一心不乱，那么你这样子就记住了。你们现在问题就是记不住嘛，是不是记不住？你就是乱专心，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你就是也不要说读书的时候跟别人讲话，你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就是专心一意读书。你一专心，你读一遍你就记得了，你试试看，把不懂的地方通通弄通了，就是说路上的石头啊通通摆在两边去了，是不是车子很快就开了，就开走了吗？但是路上的石头就是什么呢？攀缘心，看到这个同学讲讲话，看到那个同学讲讲话，那都是石头。你的一心目的就是要进医学院，我就是说你们在座的这些大学生呢，你们一心的目的就进医学院，你就是专心专心，那么外缘通通把它暂时断掉，你考上了再说嘛。那么其他的呢，你也可以一面找工作，你一面再去修课。你找到工作有时候你不要担心，有时候你找到工作呢，工作场所里面有进书进修的机会，你去工作场所里面有进修的机会你都要去，因为你进修的机会你都去进修的机会，那么你在你现在的工作场所里面，它自己里面可以内升，可以向上升，懂吗？都有机会的，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都有路可以走，你不会没有路走的。所以每一个人，你现在是学生，你就是做好学生的事，那么你是职业的，你就做好你那份职业，不要想太多。你像我专心讲课，就让大家懂，大家懂了之后照着去做，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这个。所以叫做出伏克尘烦恼，你把克尘的烦恼暂时通通习止下来，去做转成精进，去泥存水名为永断根本无名，把清净的水已经在上面了，下面还有泥土啊，你泥土一动的时候这个水又不清了，所以我们还要把这个泥土把它除掉，泥土除掉之后就是永远就断了，无名就断了，成佛了，成佛了之后就是无明没有了，所以成佛才看到我们现在也在做梦，白天做梦晚上也在做梦。那么明相精存，那么没有无明呢，就是明是存的，相是精的，一切变现不为烦恼，世界外就所有的外尘再怎么变，佛在佛的眼里都没有变， 的佛是看到根本。那么结合涅槃清净妙德，我们这样料这样照着去做，在因地照着去做，那么你才能够达到涅槃。涅槃是清净的，涅槃是妙的，涅槃是德。如果不照着这个做，就到六趣去。所以你达到了明相精纯，明相精纯就是都是一心，一心上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染。所以佛要我们一遍一遍的重复的温故而知新呢，就是这样一遍一遍一遍，就把你的心都是纯的，都是非常坚固的纯的。那么你这样子呢，才能够你的心才周遍法界，你什么都懂了。所以你教众生的时候，你佛讲出去的话，哎，我们众生都是欢喜。那不像我啊，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还不高兴，佛讲经佛说法的时候，每个众生都是欢喜的。所以显出来如来这样子用，就是无碍。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请各位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阿弥陀佛。能有问题就问。对，对，你有很多的烦恼，可是你参禅，参就是从佛所说的，从所说的你烦恼慢慢静止下来了，就是等于那个泥土啊，慢慢沉到水底，你就看清楚了，你要走哪一条路，你就不会走错路，因为你心很烦的时候，你的选择都是错的。那么你选择一条正的路的话，那么你上面就顺了。人啊，没有不经过挫折，人是不会成熟的。一个人要成熟，都是经过犯错，犯了错之后纠正，犯了错之后纠正，那么就等于磨练了，你就不容易犯错。如果一个人从来就没有犯过错，那是菩萨。或者一个人从来啊都是父母都给他安排好好的话，他这个人呢将来啊站不起来。所以人都是要经过挫折，有了挫折，就好像你看水里面一个石头，水里面有个石头，水冲到石头的时候，是不是水流是最急的时候？跟电阻一样，电阻啊，你们在那个电呢、啊、要有阻力嘛，电要有阻力嘛，电的力量才大。我们精进也是一样，你有挫折你才会精进，你没有挫折你不会珍惜的，你也不会精进。所以你不要把挫折当作是天塌下来的，挫折就是精进力，知道吗？去体会这个。还有一根进呢，其他都会进的。瞎子的话它是一根，一根是非物质的，瞎子的话它一根也应该容易很容易进的。嗯，它不用眼睛看，然后眼睛看不到，它就省去很多的麻烦的嘛。所以你没有看瞎子摸瞎子给你算命的时候都算得比较准吗？问题是他的业也重啊，所以他才会这一生才会五根上面有缺陷，他的业重啊，他过去生所造的业重，所以他这一生业根上面有缺陷嘛，所以他也不一定容易成佛。如果是说他真正的改过完全照着佛的话去做，他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事实上他还变成不容易。第一个他有缺陷，第二个他自卑的不得了，他反而他容易向堕落去走。他就是很难，他就是很难，因为过去所造的业让他今天这样子。哎，对，所以有五根健全的人是很幸福的，所以大家要把握着这个五根上面。你有没有问题？
如果一个人没有烦恼，那他不是就成佛了？
对呀、啊。 只有成佛才没有烦恼啊。
哦，那所以有烦恼是正常的
吗？对啊，凡夫就是一定有烦恼嘛，但是要把烦恼转成精进，不要被烦恼所困，转成精进力。有啊，声闻缘觉也是在转烦恼啊，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啊，他是转烦恼，但他因为守戒了嘛，他守戒他还没成佛嘛，所以他也是在转烦恼啊。声闻缘觉当然有烦恼，只有佛没有烦恼，菩萨也有烦恼啊。譬如说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众生不听话，他烦不烦啊？那么菩萨如果在讲经的时候，众生不懂，他是不是有点烦啊？他要一遍一遍讲啊，要怎么样让众生懂啊？这是菩萨的烦恼啊，当然有啊。你比如说，你不要说我是凡夫呢，我还是凡夫，每天晚上睡完觉，今天讲了一堂课，我还想想看，怎么他们的脸上好像都不懂啊，怎么搞的都是很迷茫的样子，我下堂课记住我要重新再讲一遍了，你没看我重新就再回头再讲吗？也会烦恼啊，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想，哎呦，今天怎么讲他们都不懂啊。你像你今天的第一堂课成唯识论，我看你们都有点真是烦恼，所以你看我昨天前天就想到你们第一堂课会不懂，所以昨天我就想办法了，说我要花时间让你们先写第一个问第二问有没有，我前面讲了30分钟，我就设想到你们今天会不懂，所以我说在你们书上里面你们做上记号，那么呢我想你们会不会容易懂，后来我一看你们还是不懂，只好到黑板上去写，哎，一看我到黑板上写，你们居然去写了，所以我也烦恼啊，也是会烦恼，就是不懂嘛。那大众的不懂就是你的问题，但是我这个烦恼呢，就是说我要想办法怎么让你们懂，这是我把烦恼转成让你们怎么懂，再讲第二遍，再讲第三遍，这谁没有烦恼啊？只有佛没有烦恼，因为佛他怎么佛有神通嘛，佛有一生生，你坐在那里他知道哪里不懂啊，他知道你哪一点不懂啊，我不知道你哪里不懂啊，你知道佛晓得嘛，他晓得你哪一点不懂，他这么一说出来你就哦你明白了，他也明白，佛有神通嘛，我没有神通啊，那你们不懂，我只是看你们的脸色迷茫的样子，懂吗？所以说佛度众生容易吗？大菩萨度众生容易吗？那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吗？
不然那佛上课的时候他会不会听不懂有烦恼？
不会，因为佛有神通，他知道你哪里不懂。
那他自己上课时候
佛啊，佛没有烦恼的，佛是法身，佛不会有，他视线到我们这世界上来，他是视线一部分啊，他还在法界没动的，佛的心在法界没有动的，他是视线到我们这世界上，佛有千百亿化身呢，他千百亿化身，他同时可以讲法的，他不是说像我们心就是这一个心就在这里，其他地方没有我们了，佛是有分身的，千百亿化身，佛有分身的，懂吗？你们不能够体会，慢慢在这经典里面你就体会了，佛是千百亿化身的，他在娑婆这里讲佛在这里弘法的时候，他在法界其他地方也在弘法，我们不是我们一人吃饱全家就吃饱了吗？啊，我们一个人心，我们就这一个心跑了就跑了吗？有没有化身吗？没有啊。还有没有问题？不需要啊，父母长那个孩子报恩是孩子的他的那一份，你父母你没有期望他报恩呢，你期望他那就变成交易了嘛，你养他的目的就是要他就是他来养你吗？是不是？你心里面没有要他报恩的心，但是你要报你父母的恩呢、啊、
就是做儿子的做女儿的就是报父母恩，但是
你们父母的恩你不要期望他来报你的恩，是不是？你要报，你要去报别人的恩呢，那就变成，要不然就变成交易了。好，都没有问题了哈。
还有一种，还有人没有烦恼的，比如像植物人啊，
他有烦恼啊，他会想啊，他怎么不想？他只是表现不出来。他脑筋还在的。
他是有烦恼，就这个烦恼我们不想。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他有的，他的身体，他的这个，我们一般人讲灵魂呢、啊，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在身体里面禁锢的，他想动他也动不了，他想要讲你也讲不出来，只是我们自己看不出他的表现而已。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他能够动的时候，他动一个手指，有没有？有没有？
可是那白痴人，他看起来很高兴、啊。
哪里？但是你看他高兴，他业障很重的。
业障很重。
如果他还知道羞耻的话，他才不要呢。他看每一个人都跟每一个人都这么好，他自己在那个样子，他很自卑的。你不要以为他不自卑的，每一个人都有心嘛，有心就会有想啊，有想他就会有比较嘛。他想你能跑，我最好也能跑，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会自卑的，那都是障碍重的。都好了。对，烦恼有烦恼的话就容易攀缘，攀缘就是心乱了嘛，就跟这个人讲讲话，跟那个人讲讲话。如果你不攀缘的话，你在学校里面，你就会找一个没有人的教室，你赶快做你的功课，对不对？你就避开这些人了，因为你早点做完功课了，你今天把今天功课赶快做完，不要弄到睡觉之前才做。所以你不攀缘，就赶快把功课做完了。你做完其他功课之后，你可以帮助其他的人。你如果功课不赶快做完，你还要别人担心呢。所以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是很快先。